大家好，欢迎收听美理想编辑部，我是思珍，
我是乔木，
我是嘉瑞，
我是林兰。
本期节目由亚洲头皮健康养护专家 Off-Relax 赞助播出。今天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就是儿童节啦，先祝大家儿童节快乐。虽然从法定意义来讲，我们小学毕业以后早就已经不太算是儿童了，再也没有开过什么为庆祝儿童节的联欢会，但老实讲啊，在成年后的日子里，还是会有很多时候都觉得自己其实还是一个小孩的。所谓哪有什么成熟的大人，都是成年小孩装出来的。伪装大人的经验和经历，我们可以说是颇为丰富。今天呢，就来展开聊聊。我们先来定义一下自己聊天当中的这个大人和小孩吧，就你觉得自己身上那个大人和小孩的百分比是多少？
我写的是65%的小孩和35%的大人，很精确。就是我依然有很多东西我是不会做的，最喜欢的事情还是摆烂啊、睡觉啊、吃饭啊，就这种事情。35%的大人就是不得不社会化的部分嘛。比如说我现在做梦都梦见工作出大错，
对，
就像这种程度就是不可控的成为了一个大人，所以我自我认同65小孩35的大人吧。
今天中午那个兰还分享他做的一个噩梦呢，他就是说梦到发出去一篇文章但是标题出现了错别字。
我感觉我就像一个披着人皮的马楼，就是我的成年是我的人皮那一部分，披着人皮是保证我的一个社会化运转，以及不要给别人添麻烦，但其实就是里子那部分跟我在高中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啊。我高中的时候骑车上下学，高兴了去吃个麦当劳，我现在骑车上下班，高兴了去吃个麦当劳。我高中的时候在搞什么，现
在
差不多
也在搞什么，好长情啊。
然后我现在，我高中的时候觉得就是成年人的，然后跟我没关系的那些东西，就比如什么奢侈品包啊、高跟鞋呀、什么套装啊、什么等等东西，它跟我还是没有关系。对吧，本质就是一个女高中生长大了。
这挺好的，女高就是证明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小孩嘛，
等比例长大。
对，我本人的话，我会觉得我是一个双标小孩，因为我可以说我自己是小孩，但是我很不喜欢别人说我觉得你这样还是一个小孩，尤其是当我妈说你就是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会绷不住。尤其是当我在跟他很严肃讨论某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就笑了，然后说你还是一个小孩的时候，我就觉得 what。
所以你跟你妈会讨论什么严肃问题啊？
可能讨论一个电视剧剧情啊或者是什么的时候，我在很认真的讲我自己的理由和我的观点，然后我妈就笑了，他就会觉得你还是一个小孩，但这样就一下子消解了我原本讲的那些东西嘛。嘉瑞呢？
我就感觉我从小都在当大人，然后
天哪，那个子前几天才说了，他小时候就被大家夸他是
小
大
人，
小大人，
因为这样的人都是从小就很乖巧懂事，会看眼色。
对，我小的时候
很令人心酸。
对，
我小的时候就是我爸妈吵架的时候，我也要出来调停。
天，你小时候就干这个。
然后那个对我的评价就是懂事儿，就是回想我当小孩的时候，大概就是有一个暑假就特别开心，跟我表姐表妹还有我姐的一个同学，我们四个会每天都去公园里面游泳，就公园里面有个游泳馆嘛，然后出来之后就玩那个激流勇进，我就玩的特别开心。然后玩了可能一周之后被我妈发现了，她就骂了我一顿，大概是觉得我有点太放飞，然后被我妈骂了一顿，就骂得狗血淋头。我现在回想，他是觉得我撒欢玩了好多天他不高兴吗，还是怎么样，就是我无法想起来当时到底发生什么。但是我就清楚的记得我的一个暑假本来很开心，但是就是你知道那个火苗被按死了，浇灭了。然后从那以后我好像就没有那种特别觉得自己很小孩很开心的时候，然后就一直戴着一个面具长大了。
那你会长大之后有意识的做回小孩，或者说弥补自己小时候有点缺憾的那部分吗？
我不知道具体要怎么做。就是比如说现在我跟我爸妈相处的时候，我最多的表现就是我可以不用做饭和擦地了，感觉好像就是小孩了一样，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要怎么做了。
就是特意做一些让自己更加放松，或者说去完成一些童年的时候想做但是没有做的事儿。 比如说小的时候可能被爸爸妈妈说你不可以吃麦当劳，不可以吃肯德基，就严格把控嘛，因为毕竟是油炸食品，但是长大就大吃特吃。
但是现在大吃特吃的时候也会有一根弦告诉我说你不要吃太多了，
就或者你小时候没有得到满足的一些爱好或者玩具或者这种的，你物质方面的、
物质方面的，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会上课的时候看网文，然后就不太好嘛，然后来就是还是认真复习，然后到大学的时候报复性的看了很久，但现在也不看了，就是那个东西没有办法激起我的兴趣了。我感觉就时过境迁嘛，你很难弥补了。
好吧，就我们说一些比较具体的方面可能会对你有一些启发嘞。我先讲一点的话，就是比如说在工作这方面，我会发现我虽然工作了几年吧，但是我遇到那些让我可能很想吐槽然后也很烦躁难过的瞬间，我就会立马打开微信跟我妈说烦死了。第一瞬间先发给她，而且不仅仅发给她说烦死了，也会发给我的朋友说烦死了，因为大家都打工嘛，肯定能共情到底在烦什么。然后她如果是朋友，他们就也会回烦死了，有时候会发那个猴哥的表情包。但是我妈就通常会就是说哎呀别烦了，因为她退休嘛，然后有时候散步她会给我发来她在旁边看那个绿树的短视频，这树长得多好啊，还被风吹，你就别那么烦。可是我还是很烦，就类似于这样的时候我还是会找我妈，然后想让她安慰我，就第一瞬间找妈妈。
你让我想起了更悲惨的遭遇。就我就想起来好多次，比如说我在上学或军训或者是在国外的时候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不会跟他们讲，我有的时候就是一边强忍着眼泪然后一边跟他们报喜不报忧。啊，好痛啊，
天哪，我失败了。
快再来一个。
你没有办法治愈他的童年了，已经太晚，需要别人再来一个。
对啊，就再来一个。
好的，我觉得遇事找父母还是一个蛮常见的，觉得自己还是小孩的一个时候。我想想还有挺多事儿都是要找我爸妈，觉得有很多事情我都不会，比如说跟数学相关的一切我都不会。长大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不用再做数学题，我不用上数学课，我可以跟数学一直绝缘。但是可能跟你的一些财务相关的事情，那我就是一窍不通，然后所有这些东西都是问我爸妈，因为他们俩是理科生嘛，问他们怎么做我真的一点都不会。然后包括一些生病上面的东西我也会问我的母亲的建议。我甚至连新冠期间就是那个发烧药都是我妈给我寄的。
我是前两天跟我爸妈聊天，就是因为他们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好像查出来甲状腺结节吧，然后就是家长很紧张，他那个女孩的妈妈都哭了，那个女孩比我大一岁吧差不多。就是两个人在家崩溃了，就觉得不行，但其实只是甲状腺结节。我说哎，我五年前有乳腺结节现在都没了，然后他们俩就表示震惊。因为我从来不跟他们说这个事情。然后就Yeah, 就是压力这么大呀。
我觉得还有一些可能是就是跟自己小时候的一些朋友，你会发现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好像又回到了以前，然后会发现大家都没有长大。五一的时候才跟我的大学室友一起又出去玩了，其实这已经是我们认识的第十个年头。然后感觉大家一起出去玩又像是回到了大学宿舍，然后也没有人的人生遇到了新的阶段。只是比毕业的时候更有钱了而已。
蛮好的。
可能也伴随着一些结节在体内。
对 对, 对, 对，然后可能就是少了一些头发，多了一些结节，然后多了一些
钱。
该打游戏的还是在打游戏，追星的还是在追星。
我的大学的好朋友们已经一个离了婚，一个生了孩子。我们三个上次去年夏天在上海见了一面，然后就没有再见过了。
你会觉得自己是其中的小孩吗？
啊，这个方面我会觉得，因为就是离婚和生孩子这两件事情真的还挺可怕的。我就是完整经历了我那个朋友又处理他离婚的过程，当然就是细节他也没有跟我讲，但是听起来是又可怕又不管是情感财产还有生孩子的那个，就他怀孕的时候身体不舒服睡不着或者吃东西不好蛮难受的，然后生了之后就整个人扑在他的孩子身上，我就觉得维持现状蛮好的。我有一个朋友他在韩国，然后他现在也是结婚生子有两个孩子了，我们经常在 ins 上面说话，他就会经常发他带娃的一些漂亮的照片什么的。然后去年就产生了一个特别想要去见他的念头，因为 我们是高中同学，就是那种认识真的很多年，大家认识的时候都真的还是小孩儿。他现在已经进化成两个孩子的母亲，在异国生活，然后我还是这样。有这种重大的人生对比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个小孩。
那你就像一个人生坐标一样，提醒着他们曾经是怎样的。
好像真的只有那种社会时钟和社会里程碑往前进了一步的时候，你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心理的变化吧，我觉得。
可能有更多的责任要去承担了。
Yes，
这个还是一个挺巨大的改变的。虽然我们有在经常看一些新闻的时候，我也觉得蛮有趣的，我小红书经常能刷到那种东西，就是一个小孩他可能很想要一个玩具，然后他就躺到了地上，他的爸爸或者是妈妈就在旁边刷手机等他哭完或者是跟他一起躺到地上。
我有的时候想跟朋友耍赖的时候，我就说我要打滚了，然后我后来觉得哎，打滚也没有人管我
他们会发小红书
我小时候也躺在过商场的地上
真的吗？
真的，
你记到现在？
个人印象不深，但是我妈会时不时跟我讲一下就说我小时候耍赖会躺在商场地上大哭大闹，就是我妈就走了，然后我立刻爬起来去找她
我小的时候好像是会因为比较懒讨厌走路，然后爸说我经常我走走走跑到他们前面，然后就转过来说要抱抱，
你还专门多跑一段路、
对
然后再跟他们说但这也蛮可爱的其实。所以你看你还是一个小孩啊、
只要你没生小孩你永远都可以是个小孩。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我其实在人际关系方面也不算是特别成长，只是有的时候能忍住自己的情绪或者是忍住一句话不讲而已，但遇到那些很复杂的情况还是不能够游刃有余的去解决。尤其是你每次看到那些职场小说或者是听到其他行业的朋友来讲自己工作当中各种背锅啊或者是乱七八糟那种一通操作猛如虎，我就会震惊，因为我好像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经历过这样子的事情。我现在觉得自己的工作环境还像那个初中生的课堂一样的，那大家就是结伴吃午饭然后聊一些无聊的八卦谈谈最近看了什么电视剧
对，
还非常单纯。
我感觉我的情商跟眼力劲儿就还停在高中生阶段，尤其是听到就是比如在国企或者大厂的朋友讲到他们的一些办公室政治，我说
对
啊，
我觉得大家好有力气、
你竟然活下来了。
而且我觉得有城府和心思比较深的人好像是另外一个人类的种类一样，因为你会不太知道他们是怎么想，当然这是一种很厉害的能力哦。我只是想知道是怎么学习的。
我甚至觉得，就如果就算我在那儿，我可能也没有这个眼力劲儿发现这些关系。
对，
还是相信物以类聚，我们相聚在这里是有原因的。对，我也见过那些就是野心很大的人，他会把他认识的人所有的都作为他自己的一个资源。那就像我们这些人哈，你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你以为哎，咱俩是好朋友。然后过了很久你才发现，我擦，我居然是当初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他是有用的，你很久之后才发现。然后那个时候人家都不知道已经上升到哪儿去了，就你很久很久才发现原来他在那个时候已经踩着你往上走了。
比如在国企的朋友就说他很苦恼，因为他们会出现部门内斗或者部门内部甩锅，这样对于同事是有一些提防的，然后他会很苦恼。就比如吃饭的时候不小心遇到了同事，跟同事聊什么，因为他们不能聊的东西太多了，我怎么憋得住话呢？我如果把我话都憋住了，我今天中午跟大家聊什么？
就是不用讲话直接低头猛吃。
那我们可是每天都在公司大放厥词，
我们这是大放厥词，一旦被听到那
在我们也没啥复杂的事儿、
也是
三瓜两枣都不值得一斗
啊！甚至有的时候就是在吃饭的时候传出来一个谣言，立马被另外一桌辟谣。
对，有的时候说你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然后怎么、然后我们友好的和解，然后修改了一下这个谣言。
没错，
我前两天发现还有一个小孩瞬间，就是周末的时候，我姥姥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不知道是谁给他介绍了一个可以跟我相亲的人，然后他就是说。你今天必须怎么样，妈妈去见他。然后呢我妈也在那说那个时候让我觉得就立刻回到了我还在小的时候还在家里的时候就被他们管制的那个状态，然后整个人就有点应激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生气，然后就开始哭，
嗯，
双手发抖。突然反应过来，我跟父母或者跟姥姥的那个相处的模式好像一直也没有变过。就是我虽然已经长到30多岁了，但是他们还是觉得我是小孩，觉得他们能控制我的生活，手伸太长了。然后刚跟他们发疯完，说你们不要再这么管我了，然后再这样我会抑郁，会怎样怎样讲。然后回头我就开始忏悔，就觉得哎呀。妈妈姥姥都是爱我的，然后他们嘛，然后又开始觉得哎呀发疯不好，对不起他们，然后就整个人就是哎呀，就是这么多年感觉那个模式都没有变，我觉得还蛮失败的，
真的很纠结。
对啊，
但是我感觉你的自我评价是你没有小孩过，就很小就变小大人、但是现在在他们眼里你永远是一个小孩。
嗯
嗯，这种感觉是错位的。
嗯，
而且感觉嘉瑞在家里的形象好乖哦。
对，反抗一下可能他们就会知道你的那个线在哪里。
我也是听到了一些这样的建议然后就说原则就是原则。
我觉得你需要在家里更新一下你的形象，就是你现在的形象已经太久没有迭代过了
我没有，我就是在学校好像早恋都被班主任直接告诉我妈，然后我妈就把我一顿收拾的那种人
但是我觉得你反抗也不用反省自己，因为你还是挺爱他们的、而且对他们已经很好了。
买一件大金链子然后给自己戴上。
大金链子？
大金链子？认真的吗？
更新一下你的形象嘛，或者是散发出一种精神状态非常超前的一个气息
是可以这样做了，还是会被信赖的，然后你的爸妈又会知道你的底线。我其实还有一个想说的关于小孩的时候、因为我很爱迪士尼嘛，每次去迪士尼的时候我都会发现大人的含量是比小孩要多的，甚至暑假的时候，虽然我暑假去的比较少，暑假好像都是大人会比较多。哎，
因为小孩要补习。
OK， 你这干死了这个话
我还认识一个非常可怜的姐，
嗯，
她虽然在上海，她也很喜欢迪士尼，但是她周末要加班的情况太多了，所以她为了消耗她的迪士尼年卡，每周末去迪士尼开会。
迪士尼开会？
就她觉得这样能让她的日子显得稍微好过一点。
我的天哪，
不是你的网应该是还不
错，
迪士尼应该断网，真的是
断网，可能里面就真的只有小孩了成年人的快乐就是有代价的。
嗯
还不能断网。那你们长大之后有会特别爱看动画片吗？
但是我发现就自从我们这一代长大之后，日本动画行业也停滞了。
嗯，真的是
年初的时候跟我侄女再去秋叶原、会发现这些周边我还认识。现在流行的什么小排球，那不还是我们那时候的吗？还有进击的巨人、还有甚至银魂啊、什么火影柯南什么都还在。这个产业在我们这一代大发展之后
停
滞
了，
永远为我们服务此后几十年不断更新。
嗯，
然后赶上那个剧情。哎，那你们最后一部看过的国产动画是什么？
那就是 B 站的那个《中国奇谭》。我不太看国产动画，所以 B 站那个就是我最后看的。
我本来期待得到类似于《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类的答案嘞。
哎，那我好像还看过《雄狮少年》。
哦，那个我也看过。
对，然后还有什么青蛇。
那明明是给大人看的东西，
哦，也是，
不要因为它是动画的形式就说它是动画片好不好？
对对对，还是要区分一下这个。
好吧，那我们就先过这个题。吴师傅，你要不要讲讲你那个同龄人在公公婆婆？
我刚才想问那个是啥意思。
那个我快笑死
了。
公公婆婆就是他之前跟我们讲过补过课的受抚为什么的。
对，就是我现在其实关系很好的朋友还有很多，其实是我10岁或者12岁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当时之所以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搞二次元，然后尽管我们后来没有都搞二次元，但是在这波人里面大概可能就是每一年出现一些新坑，我们就总会有2到3个人掉进同一个坑，在这个坑结束之后又出现了一些新坑，我们又会掉进同一个坑，就完全靠一些女高中生小学生的这种爱好，我们因为爱好相聚在一起。我不知道那种20大几的所谓闺蜜如果没有这种奇怪的同人女属性的话，她们每天应该在群里聊什么，但是我们的确每天在群里就聊一些奇怪的梗。然后其实我们的同龄人就甚至我们的同学什么的很多也已经结婚了生孩子了，然后我们看到就是朋友圈他们发生孩子结婚就会很震撼啊。之前在微博上看到一句 很经典的话，就是你的同龄人都在公公婆婆，你还在公公嬷嬷。解释一下，就是说其实你的同龄人已经走到了社会时钟的下一阶段，已经参与了什么婚姻保卫战啊，然后什么双面胶啊这种东西，但你这里还在搞二次元，还因为 AB 还是 BA 这个攻受关系打得不可开交，就没还在打这些，就你的心理年龄永远停滞在了这里。
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当时爆笑，就是公公嬷嬷我们之前在聊沙发土豆忘了哪一期里面有讲过这个概念，受抚慰和公抚慰分别是公公和嬷嬷吧。
怎么还有往期知识
往期知识回顾。
所以接近三十岁的闺蜜如果不聊红人女的这些话题的话还应该聊什么呢？我现在都很好奇这些。
我会聊烦死了。
如果是好朋友的话我们会聊学术。因为他在美国读书，然后或者是聊星盘，因为他前两年在学星盘和塔罗牌，然后后来又在学八卦和什么紫微斗数，所以这年他都会给我算。
我没有什么好的爱好可以跟人聊，就我也不看同人文也不看什么二次元。
他的爱好就是 K-pop， 就他们俩如果去我家会在电视里放那个谁谁谁的演唱会，然后他们俩在边唱边跳。
这个现在也属于一种同人女爱好，就很重要。也是一种女高中生
是是是
话题。
对对对对，所以没有太特别的。
那你会跟朋友聊什么呢？
没啥朋友哎，我觉得公司的朋友已经是我聊的比较多的，
然后就已经耗尽了自己所有的力气。
但是我们在公司也聊一些女高中生话题、啊
哦、对，我们聊的也是女高话题，
就是你今天去看了什么剧，然后对于这个剧展开讨论。
没错，以及又有哪个男的该骂。
我会聊一些不能播的，比如说这个油管神棍又说了什么谁谁谁。
但你们心很宏大，就是心系
天下。我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成年女性的话题。
这个我就会觉得我有点要上课了，因为要调动我那一部分知识摄入的大脑、嗯、
你不觉得它会影响你的生活吗？
宏大叙事肯定会影响我的生活，但是我本人可能有点 PTSD、嗯、现在我就尽可能去忽略那一部分东西。
这两天会聊的事情，一个是发了多少亿的国债，比如美国又给中国的多少商品加了多少的关税，
这个我妈会跟我说，然后我没听懂，我妈就算了。
哦，我也是。
在这里聊的话题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走进的成年人的世界。对，而我跟我的朋友们聊的永远就是我新看了一个文，你们都快给我去看，然后我看了一个剧，然后把所有人拉进坑里，然后去磕同一个东西。
前两天我的一个工作上认识的朋友，就是他开始拉我入坑看话剧，然后上周去看了原则，然后原则是有两个男生，年轻男生演员，然后他们好像在磕那两个人。那天我们去看的时候，他整个人就是跟他工作的时候完全完全不一样，就变成一个啊的那个。
说明你已经有了一个高中女生朋友
啊。对对对，然后我全场就是拿手机在拍，我在说哇靠，这个素材太好了，我要拍下来。
是这个世界快乐的终极是回归女高中生。我就想起我之前在做女大的时候去上海的漫展、嗯、也会遇到一些在网上认识的姐姐愿意来给我帮忙、哦、但人家可能是就是已经算是大姐了，是投行什么事、yeah, 甚至已经有一个姐姐她干到处长了、yeah. 她提前加好久的班、嗯、然后在那个时候自费就是买了机票过来、嗯、然后在酒店所有人都坐在地板上，然后在那里当流水线女工、嗯、第二天去漫展当流水线女工，
这真是纯粹的快乐。就是我在当场、嗯、如果我是摄魂怪的话我可能会吃撑的那一种。
你现在就是想去攒取别人的快乐。
你自己也沉浸式的加入一下呀。
对，我目前还没有，
但你多接触接触这类型的东西可能就会找到自己的那一对，
就可能得你得花时间去了解他们是谁，然后他们演了什么戏，然后呢为什么好嗑，要去吃那些物料嘛， yeah, 要去沉浸式的搞一些、yeah. 我现在还没有那个时间啦、
啊、我的话我其实是比较乐子人的那一方、嗯、我没有特别沉浸吃的 CP、嗯、或者是追的啥，我一般就是熬夜看到所有好玩的东西然后有趣的东西、okay. 或者是引人深思的东西我都会觉得很有意思、嗯、比如说前不久嘛，庆余年和歌手他们都是周五会播、嗯、但是我就会选择先看歌手。为什么呢？因为歌手是直播，
就是能实时看到乐
子、啊、没错，你不可以错过直播的
乐
子、嗯、
哦我明白了，虽然有回看但直播的乐子是直播的乐子，
就像是你小时候疯狂的蹬自行车回去等着看电视一样。
我最近就是在致力于让我自己快乐一点，
那刚刚聊到的是什么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还是一个成人的小孩，可是呢就是在你长大成人的这些年里面，你会发现好像自己身边的人其实一直也在装大人，比如说爸妈、朋友、同事甚至是领导，他们可能也没有是那么一个百分之百纯粹的理智大人来的。你们有没有什么时候会发现自己身边的成年人也在装大人？
我之前真的很好笑，在前司跟客户开会，我就发现我同事拿了一个 pad 在那里奋笔疾书，我就心想他在写什么呢？难道客户不是在扯淡吗？难道他听出了一些我没听出的言外之意？然后呢我就凑过去看，发现他在画小人打架。
这我有话要讲，这个应该是那个来不知道的事情，我忘了是在哪一场会上面了，他在那边画乌龟。
我知道，我可以告诉你是哪一场会。
你还记得是哪场会啊？
是
这样子搞一下还蛮有趣的。嗯，我还发现我妈其实她是一个很爱吃甜食的人，这个我小的时候没有发现，因为小的时候就不让我吃更多的巧克力或者是甜品，但是我超级爱吃巧克力，所以那个时候我妈她可能给我买一盒那种德芙巧克力原盒的那种，他就会允许我一个星期吃一块儿，所以每天到那个时候我就会觉得那是我的神圣时刻，我把那块巧克力拿出来吃。那我不知道就是除了我以外家里还有谁也爱吃甜的，因为我爸是不爱吃的，但没想到长大之后、嗯、我妈很爱吃甜的，很多我觉得很甜的她都会觉得这哪里甜，怀疑不知道就是谁的那个味觉出点问题。我现在很担心我妈的血糖，我会控制她吃糖。
我是发现其实还蛮多同龄人都很爱吃麦当劳的耶，
而且我发现现在麦当劳就是他专注的 focus 在我们这一代、嗯、因为现在年轻一代已经不喜欢吃它。
天
哪，
对，就是没发现麦当劳在跟随我们成长吗？
麦当劳我现在最开心的是我现在不仅可以麦当劳自由，还能我想在什么时候吃就在什么时候吃，因为比如说小时候家里人就除了要控制你的次数以外，他还不让你在什么，比如说你有点咳嗽感冒，我现在就是我发烧我也可以点麦当劳，我就好开心啊，无所谓，我就要吃麦辣鸡翅，然后我就要吃炸薯条，然后怒点。
我有这种报复式的购买，因为小时候就是被管着的，你不能吃这个、嗯、不能吃那个。
哦，我发现我很爱喝可乐，应该也是这样。但是我小时候那是我活该，就是我小时候是有一次运动会、嗯、运动完了喝冰可乐喝成了急性喉炎，从此之后我家里就不让我喝了，长大了之后就自己给自己买可乐喝。觉得心情不好的时候就自己给自己买可乐喝。
原来如此，
喝可乐，
因为每次去吃饭的时候会要可乐的只有我和吴师傅，剩下所有人都会点其他味道的饮料。
嗯，
哎，我还是比较可怜，就是我小的时候比较胖嘛，我妈就会限制我吃东西。
你长得也不爱吃了？
不是，我长大就即使吃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负罪感、哦、就是我没有办法 enjoy 那个吃好吃的、嗯、
就小时候都有点就是那个思维模式已经定下来、嗯、
因为我妈就时不时的 check 我最近胖没胖，不要吃太多，就是这样。那、嗯、现在也可以随时随地吃麦当劳什么的，我不知道一旦有了那个自由之后那个快乐还快乐吗？
快乐呀，
快乐。
我想着辣鸡翅我就吃，我真的很开心、
啊、想吃甜筒我就点。
那如果你爸妈在的话你是可以点麦当劳的？
不可以啊，他们会做完每天饭。
那你要是点了，
那你说你不要，
我可以在外面吃就偷吃。
天哪，
就这么大了。但是我感觉嘉瑞是此桌唯一的小孩了，在这个话题上、嗯、
我好可怜哦。
今天晚上就吃
带你吃麦当劳，
给你点那个
儿
童
套
餐。
但是我有一次发现我爸很像小孩的时候、嗯、就他突然发群里一张照片，是东北有很多饭店外面还有炉子，上面有那个巨大的铁锅的那种地方，然后他一般都会炖什么肉啊汤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发了一个到群里，然后过了一会儿他发一个语音说不知道炖的什么闻起来很好吃。然后想说哎，就是那种他馋了嘛，他可能闻到味道什么、嗯、他馋了觉得哦还是有一点点小孩的感觉的。因为我爷爷奶奶就是几年前都去世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爸好可怜，我爸是美丽世界的孤儿。
都比较沉重，就有点不太知道咋接，就带着一些沉重的生命故事在分享。
哎，
我也有这种，就是感觉我爸比我还要幼稚。他那边当地的方言里面叫做跳鱼， 其实还挺形象的，就是夏天下雨的时候你打一把伞，然后穿一双拖鞋去踩雨。
他现在还这样做吗？
很浪漫。
对，就是一到夏天下雨，我爸就撑一把伞快乐的出去了。
真有情趣。
我记得一个电视剧是这样的，我小时候还骂他们神经呢。
我到现在也觉得我爸很神经。
一到夏天的雨天就会出去放飞一下自我，有的时候还是会大为震撼的。而且我觉得直到现在我们其实还掌握着一些可以一秒回到小孩的妙招，虽然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很多还是觉得自己是小孩的瞬间了，可是人在打工嘛，人在打工的时候总会有那种烦躁的想要这个世界全部撕掉毁掉的那种欲望和想法，所以工作以后如果我要想清掉烦恼什么也不想，就会去泡澡，然后把头发也打满泡泡，这个操作对我来说像魔法一样有效，一下就会卸去生活的重担，此刻的我不再是一只麻喽，而是一个玩泡泡的小孩。刚好我最近在用 Off Relax 的洗发水，它很温和香香的，又很容易起泡，每次用它我都觉得自己像动画片龙猫里的小女孩，洗完头就变身了，好像真的可以到乡间奔跑，然后吹风立马变快乐。而且放松始于头嘛， Off Relax 洗发水能在清洁的同时养护头皮，让头皮呼吸，夏天到了头发也很容易出油，用它来洗头就能让头发砰砰的清清爽爽，跑起来就像水母一样，你们能想象吗？you know， 对于我这种很怕头发塌掉的人士来说很友好，头发蓬松了就一整天都活泼可爱。
是的，就像这儿说的 Off Relax 其实是给头皮和头发减负，让每一次洗浴都成为回归自我的 relax 时间的意思。在这个儿童节呢， Off Relax 也给大朋友们制定了夸奖贴纸，就是说每一个好好生活认真对待生活中大小事的朋友都值得被表扬。这些贴纸是一些关于夏天、海边、小猫还有游乐园的可爱小插画，非常 Q， 我已经速速贴在我的电脑上了。而且我们还有机会在贴纸的刮刮乐里面收获再来一瓶，是一份非常好的给自己的儿童节礼物，
真的很不错。因为我也把那个贴纸贴我电脑上，而且我也撕开了，然后发现没有再来一瓶，这其实是我小的时候的痛来的，因为很少能够去真的搞到那种再来一瓶。
哇，我想起我小时候有一次是吃那种雪糕，杯装的雪糕，它底下如果有一块塑料牌子写着再来一罐的话，你就可以再来一罐。但是呢，我后来觉得应该是小卖部收到的那一箱它没有洗开，那一箱全都是有再来一罐。我就是吃了一罐，哎，再来一罐。那天我真的是吃了四罐还是五罐，回家就拉肚子了。
我还记得那个1988里面郑峰欧巴，他不是为了吃一个小零食再来一袋，就吃到他自己已经一点也不想吃了，他就让那个德善的弟弟来吃。然后最后吃到没吃到我给忘记了，但很好笑。
我也超爱再来一瓶的。我的话，我可能是因为我有很多那个吃东西的那个口味其实很维持我小时候的那样子，解释说虽然我现在爱吃的东西也多了很多，但是我以前小时候爱吃的我现在也依然爱吃。比如说我就是从小就很喜欢吃那个奶油，而且一定要是那种蛋糕，对，反正就是最经典的那种蛋糕，然后我就很喜欢吃上面的那个奶油。然后小时候别的同学什么的生日超爱吃上面那，
把别人的奶油都吃了。
那肯定不会，那肯定我只是自己的，然后别人不吃的话我就吃，我就很爱吃那个东西。然后
你还很爱喝古早味奶茶。
对对对对对，
五块钱一杯。
对，我其实很爱喝那种，就现在因为奶茶也太卷了，他们早就抛弃了那种，因为会说那种不健康或者那种太原始。但是我真的很爱喝那个，你懂吗？就那种小学门口很原始用粉出来冲出来的那种味道，我就超爱喝，所以我一直在找平替。到我长大之后呢，我想要任性自在自由飞的时候，我就会把我小时候爱吃的那种东西都点。那我要点个麦当劳套餐，然后再点个奶茶，然后什么奶油面包啊，然后也会点。
哎，你们爱吃泡面的话也是小的时候
的，爱吃泡面是一种报复式的口味，因为我小的时候不让吃，因为我奶奶甚至会把那个调料都给我剃掉，换她自己的调料，就煮面，但其实那已经不是方便面了。
高中左右吧，就开始流行吃辛拉面，然后因为辛拉面是没有油包的，它就是一个粉包，然后我妈就会觉得那个比较健康一点，所以她会煮辛拉面，然后在里面放黄瓜丝和香菜。 which 那个是我吃拉面的口味、哦、我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去小西天看完电影去那个地铁站路上会路过一个烤冷面的地方然后就可能会点一个因为烤冷面就是放学之后外面的小摊会卖的东西
的
我小的时候在外面吃那个小摊的炸鸡排啊炸什么什么的时候、嗯、就有一次被一个阿姨看到她就告诉我妈了、
哎、怎么又告诉
我我怎么觉得就是你们那儿全世界都是认识你妈的人
啊对然后回去之前还要看牙上有没有沾上孜然和辣椒
哇塞我只有关电视的时候会检查一下电视的温度
就是你多大的时候
小学的时候、
哦、这个是你可以一秒回到小孩的
对就是炸的那些鸡排啊食蛋啊还有那个烤冷面这些东西
确实我们小时候吃不到那种东西长大再买给自己的时候就是那种弥补小时候的那一个样子的感觉、嗯、比如我小的时候早餐的话我奶奶永远给我两个鸡蛋让我去摊煎饼但煎饼摊旁边还有另外一个摊那个摊卖肉夹馍我超爱吃肉夹馍因为闻起来很香、嗯、那个肉的味道还有茶叶蛋的味道怎么看都很香都很想点但我奶奶觉得那个肉不干净就总是让我摊煎饼连鸡蛋都是自己带的反正我们永远都有一些可以抚慰自己的方式那、嗯、还有就是我们长大成人之后会发现我们对成年人还是有一些误解的真的长大了之后才发现长大并不是一件百分之百的好事儿。那我小的时候可能有那么一两个零花钱觉得自己表妹大几岁我就会每次去我叔叔家找他玩的时候我都买两杯奶茶就是那种古早奶茶带给他感觉自己很有成就感然后很自主然后能够给表妹带一些好喝的东西那我现在就觉得长大了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自主而且会觉得长大了一切都好了就是一个陷阱长大了不是一切都好了你也不是长大了之后就比如说大家经常会说你考上高中就好了考上大学就好了然后工作就好了你一点一点年纪变得越来越大可是并没有都好就甚至就没有变好它就是还那样
嗯，我也觉得长大了之后发现有很多其实以前很渴望的东西长大了之后就没有那么渴望了哎，不对应该是反过来以前很不想要的那些东西长大了就很想要比如说小学吧要午睡我就很不喜欢午睡不想午睡长大了你就很想睡觉我就好想去午睡小时候也不想要人管那长大了有时候还挺想有人管管我的因为我不想思考就是我不想做一个自主的人然后你说啥我就说啥
想被安排
对对对对对对有时候是想要被安排的你说啥就是啥你
说因为没有人替你负责了你成为自己安全感的来源还是有一点虚虚的
嗯没有错就是这样子哎，不过我还是觉得长大了不用做数学题还是很好的
哦，这超好、嗯、
对这一点还是可以盖过很多其他的一些缺点不用写作业、嗯、不用考试
我今天还在想好像那些小学生们都要快过暑假了吧因为现在已经六月份了、嗯、但他们还要考试啊期末考试才能过暑假啊
小时候有各种定期的假期现在没有了、嗯、这个还挺想要的再也不会有那种连续三个月的大放假对吧现在就完全没有、嗯、我以前真的小学的时候很认真考虑过那以后成为大人之后就没有暑假和寒假了那那些人是怎么活下去的呢我以前很认真的思考过这个问题
不过暑假人都死了
我就想说天哪就那些要工作的成年人他们都没有这种假呀那该怎么办呢然后现在就已经是这样子了也没有怎么办就只能怎么可能就只能用随时可以点麦当劳来弥补这些不没有寒假没有暑假的这种丧心了、
嗯、我认识了唯一一个不怀念暑假的人是因为他爸妈都是老师
天哪
长大了一个好处是终于不用再有暑假了
那他这个比较特殊一点
对他这个比较特殊建议就是按照特殊情况来处理
暑假有什么特别美好的记忆吗你们
哇暑假你小时候就是可以看湖南卫视也不是就是暑假你可以到那个广场上玩嘛、嗯、
就是你有一个很名正言顺的时间你啥都不用干我只要完成了暑假作业我爱干嘛干嘛就
你们真的会很认真的完成暑假作业吗
很难以置信我小学的时候是先写完作业再玩的我会花两天的时间写完所有、
嗯、我小时候都是回去抄人家作业、嗯、
我很早就意识到老师也很讨厌判假期作业、嗯、
啊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个你怎么这么聪明啊
但是
我要是小时候意识到我就乱写了
我暑假作业 也会发答案吗？我们会发，
我们也会发，
就直接抄，
就只要你证明你自己做完自己判了就可以了。就是因为你想想、
oh, no.
暑假结束之后每个老师都会收到那么一大堆的作业，他不会判的，他不会判的。
那你还是太机智了，我假期的最后一周我都非常焦虑，因为我的作业都没写完。天哪、嗯、我要是早点意识到就好。
你可以邀请你的妈妈跟你一起写
被骂死。所以可能像大学的暑假会更开心一点。
其实我也是会看到很多大学生就是想要穷游，可能因为太穷了他想要去玩的时候，但是他有的钱太少了，其实有的人会在评论里面说那你就用这个假期好好攒攒钱呗，有钱了再去玩、嗯、但我是觉得啊，不是，能去玩的时候还是赶紧去玩，就是你长大了玩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嗯、
你年轻的时候就是会更有体力，然后能吃更多东西、
嗯、
更容易快乐，更没见过世面，去看到什么都很开心、
嗯、被骗了也无所谓、
啊、
觉得哎姐挺好无所谓，我就开心。
对对对，然后就是对于很多条件也没有那么挑剔、嗯、等你真的有了钱再去就完全不一样，
成了无趣又面的大人。
对，会算计更多的东西啊，各种各样的，没见过世面很重要、嗯、没见过世面你就更容易快乐一点。
对，
嗯，
对，我就想起我高中那个时候出去玩去台湾、
嗯、
哇我真的什么好吃都没吃过，我吃什么都觉得好吃，我一天吃八顿，就是从我一睁眼我就开始吃、嗯、一直吃到我睡着，觉得啊天哪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快乐的地方。
嗯，
现在已经没有这种食欲了。
希望年轻人多玩一玩。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也挺不容易的，虽然我们也没有大到哪儿去可以当长辈来说什么，只是觉得是挺不容易的、
嗯，
大家想玩但是也有一些很现实的因素吧。
哎，那你们还有没有那种以前小时候以为你长到某一个岁数你就会变成怎么怎么样的人，或者是你会一些怎么怎么样的事儿，就你没有想过你怎么学会，但是你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应该就会了。因为我以前会想说那我到了大学我就会化妆了，
这个我想过
然后我没有思考过、嗯、那我是怎么会的呢、嗯、我就是觉得我就会了、嗯、大学过完四年之后发现并没有会，然后我就突然有一天也开始深思为什么我都毕业了我还是不会化妆呢， interesting， 然后连耳洞都没有那个时候才会意识到有很多你小时候以为你长大了就会的那些技能原来它是不会自动就会的。
因为你看到的广告都是女生唰就变美了然后头发变卷了、然后什么什么，你就以为那个东西是自然而然的嘛。
对，然后看到人家哎就画眼线或者眼妆那种，然后可能偶尔就是自己试了一下发现嗯原来这个不是你有手就会的事情。
你说那个化妆我超级有感受，因为嗯，在我们可能刚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很流行脸上会涂各种各样的东西嘛，而且它那个顺序是不一样的、
嗯、
什么高光啊阴影啊之类的那些东西，反正我当时就想哼、嗯、过两年我就全无师自通了其实并没有，过两年你还是搞不清楚那些东西什么时候该用，然后要怎么用、
嗯、
怎么打它才会合适你，于是我就放弃了直到现在。
我记得有一年因为想要弄头发所以买了那个卷发棒和那个夹板嘛、
嗯、
然后就开始学怎么弄，然后还把脸烫到了之类的但是那个东西就是你学你练你就会。
我刚才想到了一个我到现在也不会、嗯、就是我小时候去那种还是蛮正经的那种宴会，反正是长辈谁过生日吧，我听见人家说祝酒词我说震撼，就是是长大了就会说这种话了吗？我只是个小孩我大了之后应该也会说，但是我现在也只会说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那就够了。我小时候一直希望我会打麻将，我说长大真的会了。哦，我小时候希望我会开车，我长大也会了、
嗯、
这也算是学会的技能吧。
看来真的是要去学的、
嗯、
就比如说开车你要去学一下、
嗯、是啊。我小时候我奶奶她是一个很爱打麻将的人、
嗯、
然后呢她打麻将我就很开心，因为她打麻将意味着我有零花钱可以拿她就会把那种很碎的钱给我，可能几块钱之类的、
嗯、
那就是天价了，对于小时候的我可以买好多小零食呢、嗯、然后他们玩完了麻将之后我有时候会去拿那个麻将搭一些什么东西、
嗯、
小
房子，
对，搭房搭个客厅听出来搭个门之类的，那是我小时候对麻将的全部理解但是长大之后特意去学了一下就会发现很有意思，我很喜欢那种你不知道下一张牌摸出什么东西的快感，以及你好像终于赢了一下的快感。我其实在打麻将的时候我会很注意自己不要去给别人赢掉， 你就不要放炮，
我的脑子不足以支撑
这些，我也支撑不了。
我希望如果别人赢了的话，那我可以是默默无闻的输掉这场牌，因为牌技真的不佳，我会思考很久。
这种需要额外记牌算牌，对我来说都属于加班。
天哪，小时候还会以为自己谈很多段恋爱，哪来的那么多可以谈恋爱的人，根本都找不到。
Yes，
想的真的是跟小时候想的完全不一样。
我小时候甚至想过，我长大之后会开一个摊煎饼的店。
哎呀，
就有很多这样的事情。
之前还看到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成年人的世界糟透了，其实这里面还包括一些从推上面搬运来的东西，看完了的确觉得就是成年长大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然后其中一句就是欢迎来到成年人的世界，希望你喜欢布洛芬。好痛啊。
我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甚至幻想过长大了之后可以跟朋友们住在一个别墅里， you know 别墅。
就是你知道小时候看奋斗的时候就觉得我跟
我
的朋友，我
好爱他们那个大仓库。
对，甚至我们为自己的房间分配画过布局。
你们是不是也是喜欢这种就是长大之后跟很好的朋友住的非常近甚至住在一起的？
对，
看浪漫的体质的时候非常爱他们的，
对吧？
对，很羡慕他们三个好朋友有一个大公寓一起住。比如说我看什么恋爱兄妹之类的，我也很想去。我想说有没有这种不是恋综但是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生活的综艺，我好想参加。我就很喜欢这种，对吧？认识一些可以成为朋友的朋友。
我觉得友情像综艺拍好了会挺好看的，但问题是谁要看素人交朋友啊？我可以当素人群居综艺的观察室嘉宾。
那你可以说什么呢？你说这个人他不叠被子就没了。
你们可以在售卖这个综艺的时候说他切中的痛点，就是以前想去哪儿随便去你朋友家楼下摇个人就把人摇下来，现在就算都在北京你们中间相隔二三十公里，
真的像异地一样。你有时候想跟朋友约个饭吃好难啊，就对方又加班，然后有的时候周末也会加班，你可能有时候只能在工作日的夜晚把它call出来。
成年人跟酒的那个关联性还挺大的。我小时候也一度认为我长大了就会喝酒，长大了并不会喝酒。
我到现在还 get 不到那种白酒的好喝在哪里。我是喜欢喝甜水的，
我喜欢喝酸的。
实话是说有一次喝了茅台之后，茅台确实不错。
这个也是我从小到大没改变过的一个东西，就是小时候就说喝可乐不好吗，长大之后依然是我只想喝可乐或者是喝点，对吧，别的饮料啊什么的。
喝酒是因为一起聊天开心，然后那个微醺的感觉，你不喝酒的话你怎么达到微醺的？
就是达不到啊。有时候强迫自己社交的时候会经常需要向人解释这个事情，我为什么不喝酒喝不了酒，而且会因为自己喝不了酒而感到羞耻。那后来就慢慢的一个是筛选掉了这些社交的局，另外一个就是也觉得不喝就不喝无所谓，真正的朋友他才不在意你喝不喝呢。
我有一个衍生的类似的想法，就是其实我没有很爱喝啤酒，但是小的时候你看那些电视剧或者综艺里面大家下了班之后都是打开冰箱拿一瓶冰啤酒出来然后狂喝。
哦，对对对，
好像就很爽很开心。
那我觉得还是喝冰可乐更好。
我也觉得
我甚至喝大麦茶都比喝冰啤酒好一些。我没有很爱啤酒这个品类。
哎，你们会就是在家里跟家人一起喝吗？就是你可以上桌了。
我在家的人设是滴酒不沾。
天哪，
你改变一下你的人设吧。
我不要，这样我爸会让我喝酒的
啊。这样子啊，
喝酒就是图个开心嘛，跟他们喝不开心啊。
但你就是在他们面前喝醉然后口吐狂言，把自己这些年来想说真心话全说出来。
对，
大呀感觉。
我是就是比如在家三个人就会开一瓶酒一起喝，就是我成年了我上桌了大家一起喝。
哇哦，
这样子。
我们家就是喝汤。
广东。
对，
我是 share 无糖可乐。我一整个笑死。所以长大的时候还是坐小孩那一桌。
我也比较喜欢坐小孩那一桌。
哎，我也是。我包括去吃席，去参加同学或者是朋友的婚礼，然后每次呢就会觉得好像是场上最幼稚的那一桌。基本上是这样。因为他们的那种父母过来向你敬酒的时候，你是会有点手足无措的。
对，因为他们有一套规则，
是，
然后有一些话术。
我才发现我还没有以大人的身份去参加过婚宴。
我参加过一次，就
是我参加同学的婚宴，你就是
我没有参加过同学的婚宴。
我上次参加那一场婚礼，那是我唯一参加过的一场我同学的婚礼。然后我就是他们的父母，就新郎和新娘的父母都过来，会轮流敬酒。那你喝的其实是饮料来的，就得把饮料的杯子拿起来，然后说以饮料代酒，把它喝掉，然后喝完
了。你可能倒的不是真
叔叔阿姨过年好，我先干为敬，
我先干为敬，他就直接干掉他。就好像是小的时候被爸爸妈妈带去参加一些婚宴一样的，就没有本质上的变化，一样的手足无措，一样的喝可乐。
但你小时候参加婚宴，你可以不来搞这种仪式，我就自己吃自己的，然后跟同桌小朋友就是吃了一半出去耍了，就那种。
所以其实跟当成熟的大人相比，好像还是当小孩的经验要更丰富一些，而且继续当小孩其实是有乐趣的。我会觉得它其实是一种能力，你成为小孩，因为你如果真的能还保持自己小时候那种比较童真童趣的样子的话，其实是意味着你还可以比较诚实的跟自己对话吧，不太会欺骗自己一些感受，还会面对自己那些可能有些许所谓幼稚的，或者说没有太适应成人规则的那一部分，而且你也不以它为耻，这是很好的一种品质。而且如果每一个人内心还有那么一块小小的地方是给小孩的话，我会觉得他不会是一个坏人。
我是觉得成年人的快乐大多很贵，如果你还能保有一些小孩的部分的话，就是你还能非常快速以及低价的获得一些只给的快乐，那还是挺不错的。
主要是觉得小孩的时候你很多东西不会想那么复杂，或者是你根本没有那个脑子去把它想复杂，无论是人际关系方面还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吧，会轻松很多。因为本来我就还没有那么了解这个世界，所以我就会很单线条，然后你也可以单线条，因为没有人期待你很成熟或者怎样，你就是一个傻小孩，你可以说傻话，说你想说的那个话，所以还挺羡慕这种状态的。就是你可以有一些做一些很天真的梦吧，蛮想念那种保想要保得到的理直气壮的感觉。我就觉得啊，我就想要这个，我就要得到，虽然最后可能不一定会得到吧。长大之后反正你会更容易的去计算很多的东西吧。
我就是觉得我不管想要什么都是有条件的，就比如说你这次考多少名啊，或者是你怎么怎么样啦，你才能怎么怎么怎么，
就是不太能很赤裸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很想穿一个吊带的裙子，我妈就不给我买，那个时候还是瘦瘦的，就是还没有胖起来，我妈不知道为什么她就觉得小孩不能穿吊带裙，然后我就跟我干妈提了一嘴，我干妈立刻给我买。
哦，小时候我也会这样，就有什么愿望你知道你父母不会帮你实现，然后我就悄悄跟别的长辈说。
哦，我也是。对，而且我小时候每次去我二姨家都像过年一样，我二姨会满足我所有的愿望。
太开心了。哎，你们有没有那种小时候的习惯延续到现在的？我小时候呢是一个非常吃饭吃的不好的小孩，更大的问题是我吃的巨慢无比，就是内心压力山大，我不想吃但是我必须吃完，就是我给他分成了四份，每次吃一个角落，然后吃完了之后休息一会儿吃下一个角落的饭，然后再休息一会儿再吃下一个角落，再吃完最后这样子的话，我发现我可以把那个饭给吃完。
你小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分步骤了。
对，我长大之后如果有一个东西我特别不想做的话，我就会把它分块儿，我就会跟自己说现在把这个四分之一做完，然后你就可以去刷手机或者摸鱼摸一会儿，然后你再回来再把第二块第三块第四块做完。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个好像是我小时候吃饭不喜欢吃米饭的时候就在用的一个方法。
那还蛮可爱的。
对，我发现我现在还在用这个方法。
我小时候也有，但是我是从小就比较爱看电视，然后又比较容易被管着少看电视，可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他们是会让我看的，因为如果我不看动画片我不吃饭。
从小就是个电视剧儿童。
对，从小的电视剧儿童就要看电视。
看电视才能吃饭。
包括去我姥姥姥爷家，因为我姥姥姥爷家在农村嘛，然后呢在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家旁边的邻居好像 有养猪的还是什么的、嗯、但就是超小的时候了。据我姥姥说，就是我要看着猪才能吃下那个饭。
你找点东西看，你一定要看着一个东西。
我一定要看着点什么我才能够吃饭。
我特别喜欢说小话，老师就把我们俩调开，然后在我旁边塞了一个根本不喜欢说话的同学。我改变了那个同学，然后他跟我一起说话。
脱口秀界的损失。
我需要同学跟我一起说，因为我不是喜欢演讲，我喜欢说小话。
我小时候真的很无聊，就是为了练英语，我就自己跟自己说英语。
童年实在是承受了太多、
我想起来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幼儿园可能是汇报演出，我可能是要去跳舞还是当主持人什么忘了、嗯、然后结果那天我生病了、嗯、然后老师就说我关键时候掉链子，幼儿园哦，幼儿园 哦说关键时候掉链子，然后从此以后我真的很怕我自己关键时候掉链子。
那个老师怎么这样？
怎么这样？他幼儿园，
对，幼儿园就能开始掉链子了，
傻傻的，还掉什么链子？有什么链子可掉？所有人都是傻傻的。小时候可能起码到初中为止是没有任何的身材和样貌焦虑攻击过我的，就是会很黑呀、啊，可能有时候流鼻涕你也不管，你懂吗？回想起来以前没有任何的那种相貌的包袱，因为就是这种所谓的规训还没有攻击到。我所以以前小时候从来没有为我吃这个会怎么怎么样怎么样而有过任何的焦虑和思考，然后黑不黑什么的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我小时候眼睛很大，会有一个外号叫电眼外星人还是什么、
说你外星人
是开玩笑，那种嘴很贱的小男生了。
好吧好吧好吧，
但这个没有冒犯到我、我就再瞪回去，然后他们就吓得哇哇跑走。
就外星人怎么样，你小心我晚上把你收了。
我就小时候一直是班长嘛，然后应该就是那个时候班里面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男生女生，然后那个时候在播流星花园，然后就会选出班里面的男生 F 四和他们的女朋友之类的吧。不知道为什么就当时跟我传绯闻还是我比较喜欢那个男生被叫做西门，所以西门对应那个人是小优，对不对？然后他们就叫我胖优，就是这样。
传绯闻实在太好笑了。
我那时候好像真的跟他不知道是在谈恋爱还是干嘛，就是
算谈恋爱吗？那时候
小学吗？
哦，小学啊。然后我们初中的时候又在一个班，我记得就是去物理老师家补课，我们俩还偷偷牵手，
真的很可爱耶。Puppy love。
但人家现在已经结婚生子了。
小孩子之间喜欢来喜欢去也挺可爱的，真不错。我们丰富多彩的童年。
对，而且的确是，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叫做要面子，长大了成年人感觉才需要这种东西。而且其实我也觉得，就是我小时候也是彼此之间都认识，所以没有什么面子可言，随便打听一下就能把就是对方幼儿园尿没尿床都给打听出来。但长大了之后好歹还是就是有了一些隐私。
是啦，就小的时候虽然吧可能会没有什么隐私，但真的很坦荡，就想做什么就去做了，想喜欢谁就喜欢了，虽然这个喜欢的人可能移情别恋，但也没有所谓，他就去喜欢嘛，我也有新的人可以喜欢，长大了想喜欢都没得喜欢了，这是，哎、我们怀念小的时候，其实可能也是怀念小时候有的那份勇气吧，现在那个勇气变得非常的收敛。好了，我们今天聊了很多跟自己当小孩以及怀念童年的各种各样有关的事情。今天呢，也是我们集体做小孩的日子，当然也不是要跟小朋友去抢节日啦，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现成年人反而更需要给自己一个能做回小孩的机会，在比较繁忙的打工生涯里面喘一口气。感谢 OffRelax 对本节目的支持， OffRelax 还为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专属福利，即日起至6月30日，淘宝搜索 OffRelax 官方旗舰店，找客服报暗号没理想编辑部，就可以9.9元下单购买童心礼包，里面含有 OffRelax 净澈蓬松洗护及轻盈发膜的体验装，还有蒸汽眼罩和限定夸奖贴纸一份，数量有限，拍完即止。祝大家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能让自己放松下来的方式，是时候让藏在心里的小朋友出来透透气咯。我们下期再见，1、2、3，
就这样吧。